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主海产盐的利益，历代都由官府掌管。太祖刚刚起兵时，就设立了盐法，设置机构任命官员，允许商人贩卖，征收1/20的税，用来资助军饷。不久后加倍征收，采用胡申的建议，又恢复了最初的制度。丙午年开始设置两淮盐官，吴元年设置两浙盐官，洪武初年各个产盐地依次设官，设有6个都转运盐使司，两淮、两浙、长芦、山东、福建、河东，设有7个盐客提举司，广东、海北、四川、云南。云南提举司共有4个，黑盐井、白盐井、安宁盐井、武井，另外还有陕西灵州盐客司1个。两淮管辖3个分司，泰州、淮安、通州，2个批验所，仪征、淮安，30个盐场，各设1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352000多引，弘治年间改为办理小引盐，数量增加1倍。万历年间相同，盐销售到直隶的应天、宁国、太平、扬州、凤阳、泸州、安庆、池州、淮安九府、滁州、河州二州、江西、湖广2个布政司，河南的河南府、汝宁府、南阳府3府以及陈州。正统年间，贵州也食用淮盐。成化18年，湖广的衡州、永州改行海北盐。正德2年，江西的赣州、南安、吉安改行广东盐。输送到边地的有甘肃、延绥、宁夏、宣府、大同、辽东、固原、山西神池各堡。上贡的有光禄寺、神宫监、内官监。每年进入太仓的余盐银60万两。两浙管辖4个分司，嘉兴、松江、宁绍、温台。4个批验所，杭州、绍兴、嘉兴、温州。35个盐场，各设1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22400多引。弘治年间改为办理小引盐，数量增加1倍。万历年间相同。盐销售到浙江、直隶的松江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徽州5府以及广德州、江西的广信府。输送到边地的有甘肃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山西神池各堡。每年进入太仓的余盐银14万两。明朝初年设置北平河间盐运司，后来改称为河间长芦。管辖2个分司，沧州、青州。2个批验所，长芦、小直沽。24个盐场，各设1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63100多引。弘治年间，改为办理小引盐180800多引。万历年间相同。盐销售到北直隶、河南的张德府、卫辉府2府。输送到边地的有宣府、大同、冀州。上贡的有郊庙百神祭祀、内府膳食以及供给百官衙门。每年进入太仓的余盐银12万两。山东管辖2个分司，蕉来、宾乐，1个批验所，洛口。19个盐场，各设1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143300多引。弘治年间改为办理小引盐，数量增加1倍。万历年间96100多引。盐销售到山东、直隶的徐州、邳州、宿州3州，河南的开封府，后来开封改时河东盐。输送到边地的有辽东以及山西神池各堡。每年进入太仓的余盐银5万两。福建管辖7个盐场，各设1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104500多引。弘治年间增加700多引。万历年间减少1000引。引盐分为依山、富海2类。依山盐缴纳折色银。富海盐缴纳本色实物，神宗时也改为折色。盐销售在境内。每年进入太仓银22000多两。河东管辖解盐，最初在安邑设置东厂分司，成祖时在界州增设西厂，不久又合并到东厂。正统6年重新设置西厂分司。弘治2年增设中厂分司。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小引盐304000引。弘治年间 增加8万银，万历年间又增加20万银。盐销售到陕西的西安、汉中、延安、凤翔四府，河南的归德、怀庆、河南、汝宁、南阳五府以及汝州，山西的平阳、潞安二府，泽州、庆州、辽州三州。地方有重复出现的，盐可以同时销售。隆庆年间，延安改石林州池盐。崇祯年间，凤翔、汉中二府也改石林州盐。每年进入太仓银4000多两，供给宣府镇以及大同代府禄粮，抵补山西民粮银共19万多两。陕西林州有大、小盐池，还有漳县盐井、西河盐井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半盐，西河131500多斤，漳县515600多斤，林州2867400多斤。弘治年间相同。万历年间，三处共办1253万7600多斤。盐销售到陕西的巩昌、临洮二府以及河州，每年借送宁夏、延绥、固原饷银36000多两。广东管辖14个盐场，海北管辖15个盐场，各设一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，广东46800多引，海北27000多引。弘治年间，广东数量不变，海北19400多引。万历年间，广东小引生盐30200多引，小引熟盐34600多引，海北小引正耗盐12400多引。盐有生盐和熟盐之分，熟盐贵，生盐贱。广东盐销售到广州、肇庆、惠州、韶州、南雄、潮州六府，海北盐销售到广东的雷州、高州、连州、琼州四府，湖广的贵阳、郴二州，广西的桂林、柳州、梧州、徐州、庆远、南宁、平乐、太平、思明、镇安十府，田州、龙州、四城州、凤翼州、利州五州。每年进入太仓的盐客银11000多两。四川盐井管辖17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盐1012万7000多斤。弘治年间，办盐2017万6000多斤。万历年间，986万1000多斤。盐销售到四川的成都、叙州、顺庆、保宁、夔州五府、铜川、嘉定、广安、雅、广元五州县。每年借送陕西镇盐客银71000多两。云南黑盐井管辖3个盐客司，白盐井、安宁盐井各管辖1个盐客司，乌金管辖7个盐客司。洪武年间，每年办理大引盐17800多引。弘治年间，各井数量多少不一。万历年间与洪武年间相同。盐销售在境内。每年进入太仓的盐客银35000多两。成祖时曾经设置交趾提举司，后来交趾失守，于是撤销。辽东盐场不设官员，由军余兼办，招募商人换取粮食供给军队。大引400斤，小引200斤。盐的产地不同，界州的盐是风水凝结而成，宁夏的盐是瓜地得到的，淮、浙的盐是熬煮海水，川、滇的盐是汲取井水，闽、粤的盐是积聚卤水，淮南的盐是煎制，淮北的盐是晾晒，山东的盐有煎制和晾晒两种，这是大致的区别。有名一代的盐法，没有比开中更好的。洪武三年，山西行省上奏说，大同的粮食储备从临县运到太和岭，路途遥远，费用繁重，请允许商人在大同仓交纳1担米，在太原仓交纳1担3斗米，发给淮盐1小引。商人卖完盐后，拿着原给的引木到当地官府缴销，这样转运费用节省，而边地储备充足。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，招募商人输送粮食，然后给他们盐，称为开中。此后各行省边境大多招募商人中盐作为军储。盐法与边防计划相辅相成。洪武四年制定中盐条例，枢密到临濠、开封、陈桥、襄阳、安陆、荆州、归州、大同、太原、孟津、北平、河南府、陈州、北通州各仓，根据路途远近，从5担到1担不等，先后增减，则例不一，大抵根据当时的缓急，米价高低，中纳者是否有利。道路遥远，地形险要，就减轻标准。编制勘合和底部， 发给各部政司以及都司、卫所。商人交纳粮食完毕后，记录所纳粮食和应制盐的数量，拿着凭证到各转运提取司照数支盐。转运各司也有底部比对，勘合相符，就按数发给。卖盐有固定地点，刻在铜板上，犯私盐罪的人处死，伪造引目的人同样处理，盐与引分离，就按私盐论处。成祖即位后，因为北京各位粮食缺乏，全部停止天下中年，专门在京卫开中。只有云南金池卫、楚雄府、四川盐井卫、陕西甘州卫开中照旧。没过几年，京卫粮米充足，但大军征讨安南花费很多，甘肃军粮不够，百姓疲于转运。等到安南新境归附，粮饷更难接续，于是各处又招募商人中盐，其他边地也依次推行。仁宗即位后，因为纸币流通不畅，商议收敛纸币的办法。户部尚书夏元吉请求让有纸币的人家中盐，于是制定各盐司中盐则例，沧州每引300贯，河东、山东减半，福建、广东100贯。宣德元年停止中钞条例。宣德三年，夏元吉因为北京官吏、军人、工匠粮饷不够，逐条上奏预备策略，说中盐就则例太重，商人很少到来，请重新制定。于是规定每引从2斗5升到1斗5升不等，招募商人纳米到北京。户部尚书郭敦说，中盐则例已经减少，但前来的商人仍然很少，请以10分为律，6分给纳米到京仓的商人，4分给已在辽东、永平、山海、甘肃、大同、宣府、万全纳米的人，其他处中纳全部停止。又说洪武年间中盐的客商年久去世，后代支取的人很多虚冒，请按引发给钞实定。皇帝都听从了，并命令加倍给钞。甘肃、宁夏、大同、宣府、独石、永平道路险远，前去中盐的人少，允许寄居的官员以及有粮的军余家属纳米斗中盐。正统三年，宁夏总兵官史昭因为边防军队缺马，而延庆、平凉的官吏军民多养马，于是上奏请求纳马中盐。上等马一匹给盐100引，次等马80引。后来定边各位依次增加20引。其后河州中纳的上等马25引，中等减少5引。松潘中纳的上等马35引，中等减少5引。过了很久，又恢复最初制度。那马中盐开始时，验马后才支盐，后来改为在官府纳银买马，银两进入布政司，宗室俸禄、屯粮、修边、赈济辗转之销，银两用完而马没有买到，边地储备从此匮乏。于是招募商人中纳淮、浙、长芦盐，命令甘肃中盐的淮盐占1/7，浙盐占1/3。淮盐只收纳米卖，浙盐兼收豌豆、青稞。因为淮盐价格贵，商人多趋之若鹜，所以命令淮、浙兼中。明初沿袭宋、元旧制，优待造户非常丰厚，拨给草场工砍柴，能耕种的土地允许开垦，并免除杂役，又发给工本米、每引1担。在盐场设置仓库，每年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对军余米等待供给，同时支付钱钞，以米价为准。不久确定钞数，淮、浙每引2贯500文，河间、广东、淮北、山东、福建、四川每引2贯。造户犯死罪以上的，只处以杖刑，计算天数监盐来赎罪。后来设置总催，很多人剥削造户。到正统年间，造户贫困，逃亡的人多，松江所欠盐客60多万。百姓向朝廷申诉，命令直隶巡抚周臣监管盐客。周臣逐条上奏铸造铁斧，体恤鲁丁，选择总催，严禁私贩4件事，并请求在每年正客外代征欠客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，命令将欠客分为6份，在6年内全部征完。当时有商人从永乐年间就开始等候之盐，祖孙相继都得不到盐。于是商议仿照洪武年间旧例，并加发钞定作为补偿，愿意继续等候之盐的听辩。又因为商人等候之盐年久，即使减轻开重标准，也很少有人交纳，商议其他盐司照旧制。而淮、浙、长芦以10分为律，8分给等候之盐的商人，称为长谷；2分由官府收住，称为存积。遇到边境警报，才招募商人中纳。 长股、存积的名称从此开始。凡是中长股的价格轻，中存积的价格重，但人们苦于等候之言，争相屈服存积，而长股就积压了。景帝时，边境多事，存积增加到六分。中纳边粮，同时收纳谷草、秋青草、秋青草三当谷草二。广东的食盐按惯例不允许出境，商人通常贿赂守关的官吏，越境到广西贩卖。巡抚叶盛认为放任就会废弛法令，禁止又会损害商人利益，请求准许商人运米到边境充饷，然后才允许出境，这样公司都得到利益。成化初年，连年受灾，京城储备不足，便召集商人在淮安、徐州、德州水次仓中盐。旧历中盐由户部出榜召集商人，没有直接上奏的。夫人吕明等人托关系上奏请求在两淮的存积盐中中盐，内宫直接批准。户部尚书马昂不能坚持正确做法，盐法的败坏从此开始。权贵豪门多插手中盐，商人失去利益，江南北的军民于是制造遮阳大船，配备武器贩卖私盐。于是制定严刑重法，私贩、窝藏隐瞒的都判处死刑，家属流放边卫，夹带越境的充军。但也不能遏止。19年稍微减少存积盐的数量，长谷盐占七分，存积盐占三分。然而商人喜欢有现盐，争相申报存积盐，于是又增加到六分。淮浙的盐还不能供应，便搭配支取长卢、山东的盐来供给。一个人同时支取几处盐，路途遥远，不能亲自前往，边商便把盐引贱价卖给境地的富人。从此有了边商、内商之分。内商的盐不能很快获得，边商的盐引又不肯低价出售，申报中盐渐渐懈怠，存积盐的机制就和长谷盐一样了。宪宗末年，宦官窃取权势，奏请讨取淮浙盐，不计其数，两淮积欠达到500多万银，商人的盐引积压。到孝宗时，买捕鱼盐的提议兴起了。鱼盐是造户在政客之外剩余的盐。洪武初年的制度，商人支取盐有固定的盐场，不许越场买捕。勤劳的造户有鱼盐送到盐场司，200斤为一引，给米一担。这些盐召集商人开中，不拘泥于先后顺序给予。成化以后，命令商人收买，并劝诫米卖来赈济贫苦造户。到这时，清理两淮盐法，侍郎李四请求命令商人买鱼盐来补官瘾，并免除劝谏，而且停止各边的开中，等到欠客缴完之日，由官府卖盐，三分价钱，二分充作边储，一分留给商人补未交的盐价。从此用鱼盐补充政客，盐法有了一次小变化。明初，各边开中的商人招募百姓垦荒种植，修筑台堡，互相保卫聚居，边境地区的粮食没有很贵的时候。成化年间开始有舍纳银两的，但未曾铸为法令。弘治五年，商人苦于守之，户部尚书叶琦请求召集商人在运私纳银，分类借送太仓，分给各边，每引输银3-4钱不等，比明初纳米的价值加倍，而商人没有守之的苦处，一时间太仓银积累到100多万两。然而副边开中的法令废除了，商屯撤除，粮食价格飞涨，边境储备日益空虚。武宗初年，因为盐法日益败坏，命令大臣王琼、张宪等人分到清理，而庆云侯周寿、寿宁侯张贺各自让家人奏请购买长卢、两淮盐引。户部尚书韩文坚持不同意，内宫批准了。织造太监崔杲又奏请讨要长卢盐12000银，户部给了一半。皇帝想要全给，大学士刘健等人竭力谏争，李东阳的话尤其恳切。皇帝不高兴，刘健等人又上书争辩，才听从了户部的意见。权贵要人称中盐已经很多，又允许购买鱼盐，一银有用到10多年的。正德二年才颁布截断旧银角的命令，设立期限追缴，而每引增收纸价及赈济米卖，引价加重，而课税积压如故。在此之前，成化初年，都御史韩雍在肇庆、梧州、清远、南雄设立抽盐厂，官盐一引，抽银5分，允许附带鱼盐4引，每引抽银1钱。都御史秦弘允许增带鱼盐6引，抽银6钱。到这时增加到9钱，而不再抽官瘾。引木积压，私盐通行，于是采纳户部郎中丁志祥的请求， 恢复秦弘的旧法，而其他地方商人夹带于盐，撤割纳价，只有多到300斤的才治罪。淮、浙、长芦的引盐、长谷盐占4分，用来供给各边镇的主兵以及公益赈济的需要。存积盐占6分，不是国家大事，边境有警，未曾轻易开种。开中必定是边臣奏请，经过部副批准，没有商人擅自请求以及专请淮盐的。弘治年间存积盐很多，正德时权臣信臣于是奏请开放残盐，改存积长谷都为政客，而且都折银。边臣在缓急之时没有准备，而事要之人占中卖窝，价格增加数倍。商人引那银8钱，无利可图，多不愿中盐，课税日益耗减。奸猾的人夹带隐射，弊端百出。盐臣秉承中官懿旨，又列出灵盐、索盐等名目来给他们。世宗登基诏书，首先命令采集。不久，商人陆俊等人攀附进信，以增价为名，奏请购买残余等盐。户部尚书秦京坚持不同意，皇帝特令他们在宣府中两淮额盐30万银。秦京说，奸人占中淮盐，卖窝牟利，使得山东、长芦等盐没有别的搭配，积存无用，亏损国用，贻误边储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御史高士奎也见征，诏令减少淮引10万，分两浙、长芦盐供给他们。秦京又说，宣府、大同都是重镇，不宜让奸商自责便利，只重宣府。皇帝同意了。不久，陆俊等人请求让16人中宣府，11人中大同，最终听从了他们的请求。嘉靖5年，听从给事中管律的奏请，才恢复长谷存积4-6分的制度。然而这时余盐盛行，正盐守之时间日久，愿意种盐的人少。余盐只要领了勘合，立即支卖，愿意种的人多。自从弘治时用余盐补政客，起初用来偿还欠客，后来命令商人纳价书簿计编。到嘉靖时，盐随用兵辽左缺饷，全部调拨两淮余盐79000余引到二边开中。从此余盐盛行。起初还没有定额，不久两淮增引140余万，每引增余盐265斤。引价淮南纳银1两9钱，淮北1两5钱，又设置处置苛罚名目来苛敛商人财物。于是正盐还未分派，先估计余盐，商人和造户都困苦。奸猾的人借口官买余盐，夹带贩卖私奸，禁令无法施行，盐法大坏。13年，给事中管怀里说，盐法的败坏其弊端有6个。开中不按时，米价腾贵，召敌困难。是豪大家专擅利权，报中困难。官府苛罚，利须清锁，输纳困难。下场挨撤，动辄数年，守之困难。定价太高，利不抵本，取银困难。私盐四出，官盐不行，是一困难。有这6难，政客积压了，而掌管财计的人于是设余盐来辅助。余盐立后，商人固然乐意跟从，但不用于开边，而用于解布，虽然岁入巨万，无益军需。曾考察祖宗时，商人中盐纳价很轻，而造户兼盐工本很厚，现在盐价10倍余钱，而工本不到1/10，怎么能禁止私盐不流行呢？所以想要畅通盐法，必须先处理余盐，想要处理余盐，必须多减正价。大体上正盐贱，则私贩自然止息。现在应当定价，每引正盐银5钱，余盐2钱5分，不必借送太仓，多令开中官之余盐以收进为度。正盐价轻，既有利于商人，余盐收进又有利于造户，没有商人造户都获利，而国家课税不充实的。此事交下所思，户部复议，认为余盐银仍像以前一样借送太仓，而边饷更加空虚了。到20年，皇帝认为变乱盐法是由于余盐，下敕罢除。淮、浙、长芦全部恢复旧法，夹带者割煤入关，因变卖的按实价为准。御史吴琼又请求各边种盐的都输本色，然而命令刚下，吏部尚书许赞就请求再开余盐以足边用，户部复议听从，余盐又恢复了。在此之前，16年命令两浙偏僻的县邑官商不行的地方，山商每百斤纳银8分给票行盐。 其后多侵夺正印，官商课税缺额，引积压200万，等候撤盐必定5-6年。于是有谕旨、旨抵、计撤之法。谕旨是提前疏客，不得私自去留。旨抵是拿着现在运盐的水程，再持一引以抵一引。计撤是以纳客先后为序，春不得迟于夏，夏不得超于春。然而票商纳税后就撤卖，谕旨诸法只是苦了引商罢了。林州盐池自从史昭中马之役施行，边饷亏缺，甘肃米价每时银5两，户部于是奏请停止中马，召集商人纳米中盐。27年命令开中的只纳本色粮草。32年命令河东以62万银为额，和正盐余盐为一，即去余盐名目。当时都御史王申、御史黄国用商议，两淮造户余盐，每引官府给银2钱，以充工本，增收35万银，名为工本盐。命令商人中额盐2引，代中工本盐1引，抵主兵年利17万6千两有余。听从了他们的请求。起初淮盐每年课税70万5千银，开边报中为正盐，后来增加余盐纳银解布。到这时加上以前的定额共105万银，定额增加1/3。实行了几年，机制卖不出去，盐法拥塞不行。盐市的人屡次陈说工本盐是盐的赘油。户部因为国用正窘，年利没有出处，因此不变。江西原来行淮盐39万银，后来南安、赣州、吉安改行广盐，只有南昌各府行淮盐27万银。不久私贩盛行，袁州、临江、瑞州则私食广盐，抚州、建昌私食浮盐。于是淮盐只行16万银。几年之间国家财政大困。巡抚马森上书陈述其害，请求在峡江县建桥设关、扼守闽、广要道，全部恢复淮盐定额，稍微增加到47万银。不久桥毁，增加的20万银又被取消了。39年皇帝想要整顿盐法，于是命副都御史燕茂卿总理淮、浙、山东、长芦盐法。燕茂卿是严嵩的党羽，贿赂不断。两淮额盐银61万有余，自从设工本盐增加到90万，燕茂卿又增加，于是达到100万。半年一减，又搜刮4司残盐，共得银近200万，一时夸为奇功。于是设立客县法，每个士族一人，每计县或司盐有定数，不及数就削减其故1钱。巡逻士族中年有得不到1支钱的，于是共同私贩来谋取大利，甚至劫掠商船，诬陷为盐盗而抓捕，流毒遍及海滨。严嵩失势，巡盐御史徐况说，两淮盐法叫长谷、叫存积、叫水乡，共70万银有余，银200斤，纳银8分。永乐以后，引纳粟二豆5升，下场官之，四散发卖，商人的利润也有1/10。近年正盐之外加上余盐，余盐之外又加工本，工本不足乃有天丹，天丹不足又加天饮。燕茂卿趋利目前，不顾其后，是误国乱政中最严重的。如今灾荒不断报告，盐场淹没，如果想要取足100万，必定导致逃亡，咸急欲绝，没有比这更急迫的。于是全部罢除燕茂卿所增加的。44年，巡盐御史朱秉如奏请罢除两淮工本盐。自从叶琦变法，边储多缺。嘉靖8年以后，稍稍恢复开中，边商中引，内商守之。末年工本盐施行，内商有数年不能撤盐的，于是不乐意买引，而边商困苦，因此营求告撤河盐。河盐是不上仓岭，在河边直接撤盐，容易支取而获利快捷。河盐行则守之存积的更加长久，而内商也困苦，引价更加低贱。于是奸人专门以收买边引为事，名叫屯户告撤河盐，作取厚利。当时又商议在正盐外附带余盐，以抵工本之数，屯户因此得以贱买余盐而贵卖，边商与内商更加困苦了。隆庆2年，屯盐都御史庞尚鹏上书说，边商报中，内商守之，事情本是相互依赖，但内商安坐，边商远疏，劳役不均，所以撤河盐是为了惠及边商。然而河盐既行，淮盐必定滞销， 内伤无利可得，则边伤的盐引卖不出去。如今应当停止撤河盐，只另外规定边伤引价，从现引起到其止关引到司勘河，另外分为三等，定银若干。边伤仓超已到，内伤不得流难。大概河盐停则淮盐快速流通，引价定则开中自然增多，边伤内伤各得其所愿。皇帝听从。四年，御史理学师建议罢黜官买鱼盐，批复同意。这时广西古田被平定，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求官府出资购买广东盐，运到桂林发售，7万多包，可获利22000多两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自从嘉靖初年，恢复了长谷4分、存积6分的制度。后来因为各边境多有变故，长谷和存积同时开中，淮盐定额每年75000多引，又增加各边境新引每年20万引。万历时，因为大工程搜刮远宁违禁没收的废引60多万，都在课税定额之外，没有正盐，只让商人购买补足余盐。余盐早已用尽，只能按引重征税，加价兼盐非派而已。当时两淮引价剩余银两120多万，增加到145万，新引日益增加，正引日益积压。千户引因请求配卖没收的官盐，可得银6万两。大学士张卫等人反对。万历26年，因为鸿胪寺主簿田应弼上奏，命令宦官卢宝出售两淮没收的余盐，给侍中包建杰极力陈述利弊。皇帝不听。卢宝到任后就建议开中存积盐。户部尚书杨聚明说，圣旨核查没收官盐，但存积盐不是没收的，额外增加必然亏损政客。卢宝的奏请不可听从。御史马从骋也反对，都不被采纳。卢宝于是开中存积盐8万引，每引重570斤，越级超量提取，压制正盐无法流通，商民大受扰乱，奸人蜂拥而起。董琏、吴英奇等人争相谈论盐利。山西、福建各税监都监管盐客了。百户高时下上奏说，浙江、福建余盐每年可变卖银30万两。巡抚金学增查核上奏说，都是虚妄。奏书呈入，不被理会。于是福建借送银13000多两，浙江借送银37000多两，借民苛刻征收，商人困顿，盐引积压。户部尚书赵世清指出祸害源于卢宝，于是说，额外多取一分，则政客少一分，而国家财政更加困窘，请求全部停罢无名的额外课税。没有回复。万历34年夏天到第二年春天，正额拖欠100多万，卢宝也惶恐害怕，请求停罢存积引盐。卢宝不久死去，有旨停罢，但引盐的重量不能减少了。李太后去世，皇帝用遗诏免除各运司的额外课税，商人困顿稍有缓解，但就引积压停滞。户部上呈盐法10项建议，正常发行现行盐引，附带销售积压盐引，以疏通盐路。巡盐御史龙玉琦设立盐政纲法，将就引附在现行盐引中销售，淮南编为10纲，淮北编为14纲，大约十几年旧引就能全部售完。朝廷听从了。天启时，谈论利益的人肆意搜刮，务求增加盐引超量提取。魏忠贤的党羽郭兴志、崔成秀等人巧立名目来索取，收入无数。